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优昙婆罗花再现嘉义县梅山乡。7月7日，台湾嘉义县梅山乡庄秀花女士的家再度发现，在不锈钢门上绽放了30几朵优昙婆罗花，人们闻讯都为他们的幸运欣喜。在佛经《法华经》上有记载，优昙花者3000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优昙婆罗花，仙间极品之花，3000年才在世上开花一次。优昙婆罗花开的时候，有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自从2005年初，韩国全罗南道顺天市的须弥山禅院首次惊现10朵优昙婆罗花出现在菩萨像脸部之后，相继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出现这种罕见的珍视奇花。
淘金节上的健康与幸福奖。2010年7月22日，加拿大淘金节在享有“阳光之都”美誉的爱德蒙顿举行。在当天的盛大游行中，法轮功团队再次获奖，被组委会授予“健康与幸福奖”。爱德蒙顿是加拿大西部经济大省亚伯塔的省会，以丰富的文化脉动、历史环境、雄伟的博物馆及节庆活动而著称，并有“阳光之都”的称号。一年一度的淘金节是爱德蒙顿最受瞩目的传统节日之一，旨在纪念先祖们的奋斗精神。法轮大法协会的陈慧霞女士介绍，这是法轮功学员5次参加淘金节游行，也是5次获奖。据组委会统计，共有100个队伍参加了当日的大游行，现场观众达23万，电视观众达300万人。
挡不住的真相。2010年7月18日上午，匈牙利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布达佩斯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学员们在马路边挂上了横幅和摆放真相展板，揭露大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一位大陆留学生站在真相展板前，神情凝重。他问学员：“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吗？我真不敢相信。在国内知道法轮功，可不知道迫害得这么厉害。我家认识一位练法轮功的医生，给我的印象特好，不图名不图利的。后来听说他一家被逼得家破人亡了。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可是不敢说真话，怕给自己找麻烦，被盘问被抓。既然共产党镇压，那就在家里悄悄练吧。”学员回答说：“当一个人的崇高信仰被肆意抹黑污蔑时，你难道会听之任之吗？”留学生表示理解，说：“信啥谁也挡不住。”当他了解到中共的暴行后，声明退出了中共组织。这位留学生还说，国内同学朋友都托他帮忙注册那个交友网站。国内的年轻人对封网特别反感，越封网越觉得有名堂，为什么要封锁？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周围的人基本都会往上翻墙突破封锁， 共产党是挡不住真相的。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用良知正信照亮漫漫长夜。2010年7月22日晚，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的气氛庄严肃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排出英文字母“法轮大法”以及“烛光方阵”，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无人性的迫害。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在长达11年的腥风血雨中。法轮功学员没有退却，他们用大善大忍的胸怀，用生命的代价，在呼唤着世间的良知与正义。李祥春是一位美籍医生，他带着全家来参加这次烛光悼念活动。李祥春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迫害开始后，为了让大陆同胞了解法轮功真相，他曾2次回到中国，结果遭到非法判刑3年。在南京监狱里，李祥春遭到各种酷刑折磨和精神洗脑，强迫他放弃信仰，连续4天剥夺睡眠，做有毒的奴工。绝食抗议时，警察故意把管子插到他胃里33个小时。2006年1月，在海外正义力量的营救下，李祥春终于重返美国。李祥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身为美国公民，得到了海外的援助，使中共的暴行有所收敛，而大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李祥春坐在烛光中，手里捧着一位北京法轮功学员的遗像。这位学员名叫李京生，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吉他歌手，曾在北京多所大学教授吉他演奏。李京生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曾被医院判了死刑，而修炼法轮功不久就神奇般的康复了。然而只因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李京生就遭到非法抓捕，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受了2年0.4个月的非人折磨，多次被犯人毒打，连铁锹把都被打断了。2003年10月，他回到家中时身体极度虚弱，呼吸困难，于2004年12月13日在病痛中离世，年仅30岁。据不完全统计，339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0万人被劳教。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后焚尸灭迹。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面前，在善与恶巨大对比中，拷问着每一个人的良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爱较真的人。法轮功自从1992年传出，至今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上亿不同族裔的修炼者。而且在中共开始在全世界抹黑法轮功后，仍然不断有人加入修炼。原因何在呢？家住柏林的计算机工程师王先生，就是在迫害开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1999年7月，当中共开足马力动用报纸、电视和电台来诽谤法轮功的时候，反而是王先生开始格外关注法轮功了。当时他正在大学里学习，凭着理工科眼见为实的态度，他特地拿出大量时间到新华社网页上去仔细阅读有关法轮功的文章。 我看了我在新华网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法轮功的文章，越看就越明白为什么中共要销毁法轮功的书籍了。王先生微笑着解释说，因为法轮功书上讲的和中共说的法轮功是什么样子完全是两码事。因为他的太太在迫害之前就修炼了，所以他对法轮功书籍并不陌生。王先生记得最清楚的是，在《转法轮》里提到不许法轮功学员用功能给别人看病，但是在中共的喉舌媒体里却玩起了文字游戏，说《转法轮》中写着法轮功学员不许去看病。我越看越觉得这些迫害的借口太可笑了，王先生说。当年年底，王先生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到现在已经快11年了。想起以前的事情，王先生轻轻叹了口气。练功以前，我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的弱点。比如，如果我妻子和我意见不一样，以前的话，我就一定盯着她，让她改。修炼法轮功以后，王先生开始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向内找，就是遇到矛盾，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他说，我现在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别人和我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甚至还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别人，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阿列克斯是个奥地利青年，他爱刨根究底，好较真儿。1996年的时候，阿列克斯同宿舍的法轮功学员阿勇向他介绍法轮功，但阿列克斯以前被一个所谓的信仰骗过，深受其苦，对一切信仰都深具戒心，所以对朋友的介绍也没有在意。迫害开始后，海外媒体上转载了中共喉舌污蔑法轮功的文章，这反倒使他对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产生了浓厚兴趣。2000年的一天，他一口气读完了《法轮功》这本书，觉得很好。但因为有了前车之鉴，他一定要搞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原因。法轮功到底是不是像中共说的那样？身在奥地利又是西方人，怎样弄清楚呢？他很快有了主意。2001年秋，阿列克斯在网上找到了中共驻维也纳大使馆，打电话过去，对方一听是要了解法轮功的，马上请他去谈谈。到了那里，中共使馆人员把一些有关自杀、他杀的图片和材料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法轮功干的。他说，我问对方，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可以练，单单在中国，法轮功的发源地被禁止。我还问，为什么在台湾，同样有中华文化基础的社会，法轮功可以蓬勃发展？这些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对方都无法回答。他们只是对我说，你是西方人，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人的事儿你不懂。除了来来去去地说，中国政府是好的，法轮功是坏的，中共只会打压坏的团体，使馆内的人再也提供不出令我信服的迫害理由。现在，阿列克斯修炼法轮功已经9年了，现在他更加清楚，在法轮功著作里面明确提出，绝对禁止自杀和杀生。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遵循的是真善人准则，是不会做出伤害他人和社会的事情的。而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与真善人水火不容，所以才会选择迫害。一切对法轮功的诽谤，只不过是在给迫害找借口罢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11年见证人间奇迹。2010年7月23日，在法轮功反迫害进入第12个年头之际，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冒着炎炎烈日走上街头，再次以大游行的方式呼吁终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回顾11年反迫害的路， 此次法轮功反迫害活动的协调人之一向东先生感慨道，1999年7月得知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的消息，很多同修第一时间自发赶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一个自由国家的首都，也是中国驻美大使馆所在地。当时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告诉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法轮大法的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已进入第12个年头了，为坚守真善忍的原则，为告诉世人真相，虽然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摧残，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监狱、劳教所酷刑折磨，被明慧网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就有3397位，很多人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但法轮功学员从未退缩，也没有一个诉诸暴力，始终和平理性地抵制迫害，这可以说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奇迹。有人不理解，在如此严酷的迫害下，法轮功学员为何不放弃？这世上有很多人是为利益而争而活，在当今利益驱使的社会里，却有一群不为利益所动，为坚持原则，宁可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人，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11年的连宵风雨，大法弟子在揭示真相、呼唤良知的过程中，展现和传播着大法的美好。迫害者想在3个月内铲除的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红传到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不能不说是另一个奇迹。这本身也印证了创造这奇迹的法轮功的伟大。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战胜死神的力量。前苏联犹太裔著名女钢琴家尤金娜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率真而极有主见，对于认为是正确的事物绝不妥协退让。她还是位虔诚的信徒，她年轻时曾在日记里边写道，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1948年初的一天，斯大林听到了电台直播音乐会中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亲自打电话给电台，下令明天一早把这首协奏曲的唱片送到他的别墅。接听电话者惊恐的失魂落魄，因为这首协奏曲并没有录制过唱片，这是离第二天早上只有10几个小时。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书中回忆了唱片制作的过程。当晚，他们把尤金娜和管弦乐队叫去录制唱片，所有的人都吓得发抖，只有尤金娜除外。他对任何人都不卑不亢。指挥们吓得头脑都失灵了，连续换掉了2个指挥。直到早晨，唱片才准备好。他们只制作了一张唱片，把它送去给了斯大林。不久，尤金娜收到了一个装了20000卢比的封袋，并被告知这是在斯大林的明确指示下送来的。于是，尤金娜给斯大林回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足以让当时的人胆战心惊。他在信中说，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肖斯塔科维奇当时认为尤金娜的行为是自取灭亡。在那个恐怖窒息着整个国家的年代，斯大林的残忍血腥超越了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 曾有300多位乌克兰盲人歌手因为在官方的民间歌手大会演唱了旧曲调就全部被枪决了。肖斯塔科维奇也因为创作的歌剧不被斯大林喜欢而被攻击为人民的敌人，时刻等待着枪决的命令。斯大林读了这封信却一句话也没说，他的手下已经把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准备好了，但是斯大林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过了很久，他说：“走开吧，我原谅他。”就连对自己亲人都毫不留情的斯大林，却原谅了一位直接谴责他罪行的钢琴家。而在斯大林死去的那天晚上，他最后听的唱片就是尤金娜演奏的那首协奏曲。斯大林死了，留下的是人们对他罪行的批判，尤金娜演奏的作品却至今刻录在无数张唱片之中，而他坚持正义的精神更是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在黑暗的艰苦岁月，尤金娜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再次向后人证实了信仰的力量。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以德服天下。有这样一个故事，风要和太阳比较谁的本领大，于是风就找了一个行路人，鼓足了劲儿要把那个人穿着的大衣吹掉。可是风越大，那个人把身上的衣服裹得越紧，风最后也没达到目的。轮到太阳时，温暖洒向了那位行路人，他觉得有些热了，于是很自然的就将外衣脱了。这个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频频发生，当对某人反感时，越是指责他，发泄怒气，相互间矛盾越大，如能冷静下来，从体谅对方的角度出发，心平气和地共同寻求解决办法，反而能达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唐太宗在贞观六年，把大约400名死刑犯放回家去，约定一年后要求他们回来接受死刑，结果到了约定日期之前，全部的死刑犯一个也没少，提前回来就死。最后唐太宗因为这些死囚讲信义，就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贞观年间社会秩序很好，贞观四年全国死刑犯29个，贞观22年全国死刑犯仅2人。资治通鉴在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写道，皇上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罚来制止。皇上微笑着说，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劳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会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捡来据为己有，晚上可以不用关大门，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在外。从远古的皇帝尧舜周文王文景之治贞观盛世到康熙，真正的君王都是敬天之命， 视天下黎民百姓的生机为己任，因此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一方面在勤俭敬业中加强自己的修为，另一方面推己及人，既重视百姓的道德礼仪教化，又促进生产与物资沟通，让百姓富足安居乐业。祸由自招。清代的纪晓岚在《纪文达公笔记摘要》中记述他曾祖润生公在襄阳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情。有一位僧人，据说他曾经做过慧灯像的木刻。这位僧人讲述当年流寇的事，讲得非常详细具体，一旁听的人都摇头叹息说，这是上天安排的结束，难以避免。可是这位僧人却不以为然，他说，以贫僧之见，这种结束完全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上天是不会无缘无故降灾难给人们的。明朝末年所发生的杀戮、奸淫、抢掠的惨状，即使唐朝末年皇朝造反，流血三千里也为之逊色。推究其业因，由明朝中叶以后，官吏个个贪婪暴虐，绅士横行霸道，民间的风气也随之变得奸猾毒狠，狡诈虚伪，品行恶劣，无所不至。所以从下层讲，在老百姓心里埋伏下无穷的怨恨，从上界讲，也激起了天神的愤怒，积累了一百多年的怨愤之气，一旦爆发出来，又有谁能阻挡得了？记得以前我在贼寇中，有一回贼寇逮住了一个官宦子弟，他们喝令他跪在营帐前，然后抱着官宦子弟的妻妾饮酒作乐，问他道，你敢发怒吗？官宦子弟向前叩头说，不敢。又问他，你愿意伺候我们吗？他又忙回答说，愿意。于是给他松了绑，让他在一旁斟酒伺候着。这个场面使许多旁观的人为之叹息不已。当时有一位被俘的老头说，今天我才知道因果报应是这样的分明啊。原来这个仕宦之家，从他爷爷那一辈起，就经常调戏玩弄仆人的妻子，仆人只要稍有不满，必然遭到一顿毒打，然后把仆人绑在槐树上，让他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主人搂着睡觉。这只不过是豪绅们的暴行的一端，其他的罪恶就不难类推了。僧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好有个豪绅也在座，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满，便说，世界上大鱼吞小鱼，猛禽吃弱鸟，为什么天神不发怒，唯独对于人一有恶行，天神就动怒呢？那僧人很不屑地扭过头说，鱼和鸟是禽兽，难道人跟禽兽一样吗？那人无言对答，气愤地一甩袖子就走了。第二天，那豪绅纠集了一帮门客到僧人挂单的寺里去挑衅，想要羞辱那位僧人，不料该僧已经打包离去，只见墙壁上写了20个字，你也不必言，我也不必说，楼下既无人，楼上有明月。这可能是讥讽那豪绅的隐私，后来这个豪绅也落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